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晨。今天在这里呢，我们继续请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来跟我们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上一次呢，我们特别通过牧师的分享，知道呢，魔鬼真的有很多好的伎俩呢。比如他让我们在外在有许多的世俗的诱惑，让我们眼目可以看到，追随这些外在的世俗的一些新兴的玩意儿，让我们觉得我们既要神又要与时俱进，岂不是更好吗？于是我们人的眼光就逐渐呢，就从单单注目我们的神离开了，我们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就犯了淫乱的罪，我们不单爱我们的神，不单爱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反而去爱那些世俗上所供奉的各种各样的新奇的玩意儿。所以圣经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四节，雅各特别提醒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嘛。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凡是我们不是在心里单单的只爱神，我们就是与神为敌，就是与魔鬼撒旦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了。牧师也在这里提醒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魔鬼还有一招发挥隐藏在我们心中的那些骄傲，他借助各种各样的新兴的玩意儿，我们学习了各种知识之后，能够发挥一些功效，在社会上得到人们的承认的时候，魔鬼就让我们在心中感觉到，这些呢，都是我自己的能力，都是我自己所做的，我自己挣的钱，我自己得来的学历，我的财富是我通过努力打拼得到的，看不到神。当我们眼目呢，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拜我自己了。当我们内心的骄傲极度的膨胀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敬拜自己的人，肯定是离开了神。雅各提醒说，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的就是雅各书的第四章的第八节开始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啊，要清洁你们的心。牧师，今天可不可以从这里接着跟我们大家来继续分享啊？
罪人呢、啊，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人要洁净你们的心。那这里有三心两意啊，和本就是说心怀二意，就是说有两面的事情你都可以选择，你就跑了左跑右两面跑啊，什么意思呢？相信耶稣相信神的人不会公开的说我不相信神，我不相信耶稣，他不会这样说，但是他也不愿意放弃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能够得到的那些好处，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找到他自我膨胀的平台，他不会放弃，让人呢多认识他。你现在你认识于牧师重要呢，还是认识于牧师的神重要呢？觉得你认识我重要多过认识我的神，那这是问题了。 就是把我的神放在垫高我的位置上面，不是把我的生命成为高举神的生命了。这个是信徒常常碰到的挑战。我们就是心怀恶意，三心两意，我们要神，不能放弃神，也要这个世界上面的好东西，世俗上面给我们的吸引，包括我们自己跑来跑去。这个好像就是夏威夷草裙舞，你看过吗？
哦，夏威夷草裙舞看过啊，在电视里面或者说去夏威夷玩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的。
他跳这个舞怎么跳的？
就是左左跳跳右跳跳。
对啊对啊，
穿着草裙，
左摇摇右摇摇。这个夏威夷的那个草裙舞啊，跳来跳去，你发觉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左右摇摆的时候就看到很好看的。这种舞蹈啊，不注重往前走的、啊、所以三心两意或者说心怀二意的人，就是左右摇摆不定的观念，永远不知道怎么样去往前走。这种的人生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说那个 GPS 人生。 GPS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导航仪嘛，
导航仪、
就是我们现在出去旅行或者是开车去哪里，我们不认识地方也没关系的，因为电子地图可以带我们去。
对呀、啊，假如你不知道你在哪里是吧，你把导航仪开了，导航仪就把你的位置那个地方用一个信号打上去，穿越了天空的云层，去到地球外面的人造卫星，人造卫星就回应你一个信号，也是穿过了云层云雾到汽车里面的接收器，要发觉哎呦，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什么什么第二环，在上海的什么浦东，在香港的什么那个北角湾仔，在广州的什么白云饭店，好像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唐人街，马上就知道了。但是问题来，导航仪呢，有时候我们依靠它太多了，我们就发觉我们不知道怎么开车的，也不知道怎么去的。好多年前了啊，好多年前我曾经跟一群弟兄姐妹去旅行啊，在多伦多呢租了一辆车啊，我们又开车从多伦多去蒙地可，蒙特利尔。我们就上车之后呢，很简单嘛，就把这个蒙特利尔这个地的城市的名字打进那个 GPS 里头，马上就出来那个方向带我们走。我们开车离开了我们那个家，高速公路很开心的跑了一段距离，差不多两小时吧。从多伦多去蒙特利尔大概是五小时不到六小时的开车，开了两小时多之后，我发觉根据那个太阳的位置好像我们走错路吧。但是大家就看那个导航仪，没错啊，蒙特利尔是在我们前面啊。我是吗？那我就不敢说话了，继续再走了。我说不对吧，我们应该是越来越近嘛，为什么走了两个多小时，为什么还有七个小时？导航仪说还有七个小时才到啊，不可能啊，导航仪没错啊。结果最后来到美国的边境，这个城市在我们加拿大，为什么要过美国？最后我们把车停上来看清楚，原来美国也有一个跟加拿大这个城市完全同名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距离是十几二十个小时的距离，那我们就白跑了相反的距离的方向。原因是什么呢？那么租的这个车有人是从美国开上来的，所以导航仪就把这个导航的系统就安定了在美国的那个城市的名字进去，他就以为你要去美国，其实走的路刚好跟我们走路刚好相反，那结果我们就回头走了，浪费了五小时，另外再开车五六小时才到我们城市。当然了，我们是放假去玩，没什么特别，这个也不会误什么事。但是所有的功课就是导航仪啊，只能把目的地很清楚的带我们去，我们也不担心人生的方向没有注意，我们人生怎么往前走？我们只相信导航仪，导航一定把你带到目的地。但是唯一你会慢慢慢慢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你慢慢慢慢不懂得你要走路的方向。人生都这样，雅各这样说，三心两意或者心怀二意的人，左摇右摆，但是从来不会向前看，不知道怎么样去到目的地。他很想去到目的地，但是你就不会找到方向。所以下面十三节里面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城去，那时候的人呢，世俗的观念就是说，这个城市有什么好干的生意他们要去做，他马上跑去做。犹太人很会做生意，犹太人为什么这么会做生意？因为他国家啊已经灭亡了，他没有他的民族地位在其他民族的前面可以炫耀的，他只有他们的事业上面成功，他才可以在这个社会上面找到他的位置，找到他给别的民族承认的一个身份，把握很多不同的机会做生意。这个地方有金，这个地方有银，那个煤矿他们就找去。雅各书四章十四节，雅各怎么回应当时这样的风气？他说，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的生命是过眼云烟，是一片的什么雾云。你根本不知道方向，你知道的城市在哪里，但是严格来说，今天到明天，你从今天走到明天的人生的路方向是什么呢？你没办法抓到，因为你人生是一片的云雾。不单止你走的路你找不清楚方向，你本身在心里面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只知道你想要去那个地方，但是你人生好像迷迷茫茫。穿过这个云雾谁来帮助你？穿过这个云雾谁来带领你？真正的好的导航仪一定会让你知道，你不单只要去到那个城市，而且要你很清楚知道那个城市你去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人生要找到一个目的地要去，但是更重要的要相信耶稣是带领我们有方向的走到那个目的地。这是永恒的神的家，而且唯独耶稣基督能带领我们走对那个方向，进到我们神的永恒的家里头。到雅各书第五章呢，整章圣经啊都重要的，不是说我抽了两节经文你们就觉得啊，这两节经文就是雅各书当中最重要的。第一节吧，你们有钱人啊，应当要降临到你们的灾祸哭泣啊，这些话都很重要的，提醒你不要太有钱是吧？啊，不是这个有钱不有钱的问题啊，是我们的心啊不在神那边，不在主那边，有时候只在自己拥有钱就觉得有地位的生命里头。你都注意啊，不能说我只是念了我喜欢的两节经文算了啊。雅各书最后面那几节经文很特殊，应该呢就从十三节呢来念起来看的。不过我想把重点的经文，神要讲的重点经文先读了，就是十七节到二十节。那怎么说呢？圣经你来念和本吧。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
当在念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呢，雅各书再次读到一些很奇怪的那种雅各的表达方法，好像是一片一片的没有关系的，好像不同种类的树叶啊，在一个大森林里头很多不同的树啊，树叶掉到地上了，突然之间有一片树叶是橄榄叶，一片是枫叶啊，你不会把两片树叶都看成为从一棵树下来的吧？啊，你就奇怪是吧？那我跟你说，这个是雅各他写雅各书的最绝的一个地方，他要你看的，他真的不是从一棵树下来的，但是他要你看的不是一棵树一棵树问题，他要你看是什么呢？他要你看的整个大森林的问题。所以大森林里面当然有不同的树了，所以当然有不同的树叶了。 单只看一棵树的话，你就没有看到这个大森林所要让你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那我们来看雅各书整体里面，你看到很多不同的树叶的，从第二章看到怎么待人呢，然后舌头呢，第四章里面讲到心怀恶意的魔鬼的引诱了啊，你要听从神还是这心怀恶意的人，你要顺服神，不要让魔鬼用世界上面的事情来世俗的东西来引诱你离弃神了。这好像不同的树啊，其实都是雅各想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不是单单一棵树。信徒生命造成一个森林里面很多不同的树，生命里面都会发生。所以对雅各书的读者来说，就是有这个提醒功能，因为我说过了，他们的读者是当时代犹太人散聚在不同地方的会堂当中聚会的那些基督徒，他面对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环境。所以呢，你单从一个会堂的群体的犹太人基督徒来看，他们可能有舌头彼此讲闲话的问题，另外这个地方他们彼此就好像讲的今天我去做生意，明天去做生意，很世俗的问题都有。但是退出来看整个犹太人基督徒的问题时候，就是好像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犹太人大森林的属灵问题了。所以这是雅各书的基础。我们来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一样，这里也可能对你来说是两棵树，两种不同的树叶，但是在整个大森林犹太人基督徒生活的里头都是很重要的，彼此有关系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十七节、十八节是讲到祷告，然后呢，十九节、二十节呢，基本上面是传道，让人信耶稣，让人不要远离神，回转灵魂得救，讲到正道使人得救的问题。所以第一个题目是什么？祷告。
第二个题目是传道。
啊、对了，祷告跟传道。那祷告跟传道呢，马上就想起了那个使徒行传。你记得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吧？使徒行传的第六章记载的，因为当时人越来越多啊，门徒不断的增加，后来发生的事情，讲希腊话的希腊的犹太人埋怨本地的讲希伯来话的人，因为在日常生活上面供应给他们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看上去是个小事是吧，派饭的派的不好 啊但是问题来了，到时候他们可能是越吵越厉害。结果呢，二章十个使徒就把众门徒都叫来开会，有大会等于啊，然后呢就跟他们说，你埋怨我们呢就不对的啊，因为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什么吃饭的问题，这是不对的。然后他们就说，你们应当从你们当中选了七个好见证门有圣灵和智慧的人，让他们来负责这些事。结果就选了七个人嘛，我们也知道七个人当中有个施提反嘛，后来给人用石头打死的殉道嘛。而且经文最重要是什么？使徒行传第六章四节，那使徒怎么说？至于我们啊，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祷告、传道回念，常常试炼这两件事。一个教会里头最重要的侍奉两大的根基就是祷告跟传道，所有其他教会的侍奉的不同的范围啊、事工的安排啊，都建在这两个之上，祷告跟传道。那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你会看到雅各书的雅各，他在那个教会里面的领导地位是很强的。所以虽然第六章里面所讲的是十二使徒他们出来讲话，其实他们所讲的话是代表了教会的领导层，或者说教会事工里面的安排的负责人要注意的事情，祷告跟传道。基本上面你可以说两个人都重要，没什么先后次序，但是实际上面你也听出来了，不祷告你就不能传道了，传道的你就又要祷告，还是左右脚了，肯定就先走一步。但我相信他也有次序，我们先好好祷告，然后我们就去到外面传道， 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就给我们提醒了传道跟祷告，
就是强调祷告和传道是整个的建立教会的根基。
Woo!
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